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卷十四，第二十九品，分别声闻地之佛品。这一品主要承续上一品来提到二地菩萨，主要是持戒波罗蜜圆满，而早期的经典，早期的初级大圣经啊，对于谈菩萨戒，最主要就是修十善道啊。因此，在华严经等提到，同样修十善道，可以得到人、天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啊，可以这通五圣。那同样是修十善道，就因为发心跟修学的善巧方便不同，因此同样修十善道，他们所证得的层次有高有低。那如何发心，如何善巧来修十善道，可以证得声闻跟辟支佛品呢？就是我们这一品所要说明的。好，请看讲义571页。首先总说，行十善道能生人天，也能够令行者达到声闻地、缘觉地与佛地。有人就问，这十善道只是让人家能够生人或生天的因缘吗？是不是修十善道还有其他更好的利益呢？论主回答，有。所有声闻圣、辟支佛圣、大圣都是以十善道而为大利益。那十住毗婆沙论，他通常会举一个颂，那再用长行详细解释。而这个颂往往是归纳华严经的内容。那我们看一下角注一的刮胡二。华严经十地品就底下这么一段文，又此上品十善业道，以智慧修习。底下就是说明，同样修十善道，他还具备什么样的智慧善巧，可以证得阿罗汉的声闻果。好，第一个就是他有智慧，特别是无我的智慧。不过由于心狭劣故，比起辟支佛，比起菩萨来说，声闻圣他发心比较狭小。那有智慧之外，他还要怖畏三界，他不希望一直在三界轮回，他希望赶快处理三界，而缺乏大悲心故，他没有办法无师自悟，必须要听闻别人开示，所以从他闻声而解了，叫从他闻声，所以叫声闻。具备这些就可以成为声闻圣。那如何才能成就独觉圣呢？又此上品十善业道，他身口意都很清净，不从他教，他可以无师自悟，在没有佛出世的时候，他也能够自己深刻体悟缘起，自觉悟故。不过他跟佛比起来哪里不同呢？佛也是无师自悟啊。那差别在哪里？因为辟支佛大悲心与方便不具足的缘故，因此他只能是独觉。他觉悟什么？就是悟解甚深因缘法故，成独觉圣。再来，上品十善业道修至清净，而且他发心非常广大无量，具足慈悯故，而且有方便发大愿心，不舍众生故，就是下化众生，而且还要上求佛道，西求诸佛的大智慧，敬至菩萨诸地故，这 从菩萨初地、二地一直到十地，都能够净化稳固，进修一切诸波罗蜜，因此成为菩萨广大行。最后又上品十善业道，一切种清净故，甚至能够证得佛的功德、实力、事无所畏、十八不共法等，一切佛的功德都成就，因此而成无上菩提。好，这么一大段论主就用这小小的一个偈颂先总括，同样修十善道可以成就声闻、义之佛跟大圣。那这三者的差别底下再依几个偈颂来说明。凡是出离生死因缘，就超凡入圣，唯有三圣，声闻、义之佛跟大圣，这三圣都是以十善道为基础，所以以十善道为大利益。可以故十善道能令行者到达声闻地，也能够令行者到达义之佛地，也能够令行者到于佛地。那声闻地跟辟支佛地就是这一品所要说的，那如何到达佛地就是下一品三十的大圣品所要说明的。好，底下分别解释，行十善道能令众生到声闻地，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？答曰：随他无大悲。这里的随他就是随他音声，从他闻法的意思。他没有像佛菩萨这样的大慈大悲，不过他不位于三界，他不希望一直在三界轮回。乐少功德分，他没有发心像菩萨佛那样子累积无量的功德，他只要少部分自利的功德而已。极致甚劣弱，他的心智比较微弱，比起辟支佛、比起大菩萨他是发心比较狭小。心乐于厌离，就厌离三界，经常观世间无常。要如何起厌离心呢？如何起出离心？凡是修学都要有发心，修行正果嘛。如果是人天善法，他发什么心？增上生心，只是希望说，我能够生活更美满，或者是长相更庄严，或者下一辈子升天等等，这是增上生心。如果是解脱的话，一定要发出离心。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要如何发出离心，如印顺导师所说的，就是要观诸行无常，诸受皆苦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，要知道一切受，受就感受啦，苦受当然是苦啦，乐受因为无常也是苦，不苦不乐受因为无常变化都是苦。从这里有深刻的体悟来引发出离心，所以这里就提到心厌离三界，要观世间都是无常，即知道一切法无有我，那就是三法印的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。第三颂，乃至一念请不乐于受生，即使一念时间那么短，他也不希望再来三界受生。常不信世间而有安稳法，不相信在世间的有为生灭当中有一个安稳的法。第四颂，观四大如毒蛇，观五阴，五阴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， 如拔刀贼，六入就是六根，如空聚落，四大五蕴六根不乐世间的富乐。啊，这里跟《杂阿含经》有关呢、啊，哈、啊，为什么说四大如毒蛇啊，五蕴如拔刀贼等等啊？这个主要是引自《杂阿含一一七二经如角注二》这里所说啊。世尊很善巧说譬喻啊，这里就提到世尊告诉诸比丘啊，譬如有四毒蛇啊，非常凶暴，很毒啊，盛在一个小箱子里面啊，有一个人有智慧，想要厌苦，求生厌死啊。就有一个人呢、啊，告诉他：“哎，你拿这个箱子，里面有毒蛇啊、哦，你要定期呢来帮他洗澡，哦，还要定时来养他，三不五时要放他出来啊，玩一玩，好、哦。但是这四毒蛇说不定呢、啊，他一恼怒的时候可能会杀你啊、哦。那即使没有被毒蛇咬死。”大概半条命也快没了啊，所以你要好好小心了啊。就底下就说了很多譬喻啊，这内容很长，我们看刮虎二啊，角注二的刮虎二，大智也有引用到这部经。大智的文比较短，我们看一下，如佛说毒蛇喻经。有人得罪于王、哦、这个国王就让他守护一个小箱子，这小箱子里面有四条毒蛇啊，国王就命令这个人好好的来养育他。这个人一想，我这四条毒蛇啊哪里靠近、哦、靠近他、哎、可能这个性命不保，一条毒蛇都不得了了，何况是四条啊！因此，他就赶快弃置小箱子，他就逃跑了。而国王就令五人啊拔刀来追杀他。另外有一个人哦，假装跟他很要好，可是其实是想要伤害他，就跟他讲。这四条毒蛇也没什么啊，你养它，此亦无苦，也没有什么痛苦啊。哎，但是这个很聪明啊，他没有被他的花言巧语所左右，因此他觉悟以后赶快又逃跑到一个空聚落，又有另外一个善人跟他讲，这个聚落虽然现在是空空的，但是呢现在虽然没有人，不过它是盗贼所居住的地方，你如果住在这里一定会被盗贼杀害，你要赶快离开。于是他又离开了，到了一条大河，一看诶，河的对岸是另外一个国家，那个国家非常安乐，非常平坦清静，没有种种的患难。那这边有人在追杀啦，哈、哦，于是他就把草木聚集起来，做一个船筏，然后用手脚啊、奋力的要渡到彼岸。一到彼岸以后，就安乐，没有过患。那这是一个譬喻啊、哦，底下大智人就点出来这个譬喻在说什么呢？这国王其实是魔王啊，啊、哦。那个小箱子是什么？就是人参。里面养的四条毒蛇就是四大，就是地水火风四大。所以这个都是在讲我们自己啊。我们养这四条毒蛇，其实就是我们太爱护自己的身体了。好吃的是不是给他吃？是不是天天帮他洗澡啊？哦，好的东西都在喂他。哎，但是。他是最忘恩负义的人， 我们这么样呵护他照顾他，但是他却四大不调，生病啊，哦，变老啊，乃至最后腐朽衰败。因此这四了读者就是我们生的四大。五拔刀贼就是五运。有一个人口善心恶，就是染浊。空聚落是六根，盗贼是六尘。有一个人慈悯他，告诉他这个人就是好的老师。大和是爱，他度爱和。我们现在爱和好像是哦，两个恩爱哈，永浴爱和。在佛典里面的爱和那是生死和了那传法是八正道，手足勤度是精进。此岸是世间，彼岸是涅槃。一度过以后，那就是肉尽阿罗汉。那跟我们这里有关的，就是为什么六根是空聚落呢？我们看瓜胡三。导师的解释很好，空春就空聚落如六根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那对应见闻觉知，眼能见，耳能闻，另外鼻舌身这是能觉，最后的意是能知。一般以为内有自我，而其实是没有自我可得，就六根其实是空的啦，里面没有一个实在的我。那从这个意义来说，空聚落。那为什么这空聚落里面会有很多盗贼呢？此无我的六根触对六尘的境界，就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触对色声香味触法，而引起有漏的六识、眼识乃至意识，就好像如盗贼，六识游历六根，不应该贪的他却起贪，不应该嗔的他却起嗔，种种烦恼，劫夺功德法财。贼就是劫夺，抢啊，他是抢我们的功德。眼睛看到不该看的，就起贪念然后就分别起嗔心，因此而堕落恶道。所以想出离三界的魔王统治，就要修学佛法，那就要密护根门，不应该被六根所欺诳，应该向前进，达到安全的境界。这部经很重要，很多佛典都会引用到。那我们有这样的了解，就知道它的深意。好，第五颂，贵于坚持戒，要证得声闻，那必须要修戒定慧啦。除了发出离心以外，还要修戒定慧三学。贵于坚持戒。另外还要修禅定，常乐于安禅，安住于禅定中来修习诸善法。第六颂，为关于涅槃第一救护者。涅槃是追求的目标了，因为在世间都是有为法，都是三界如火灾，那什么地方才安稳呢？那只有涅槃。因此除了前面修戒定以外，还要进一步求尽苦的智慧，就如何去追求断尽苦的智慧。这个智慧就是无我了，无我的智慧，常积极解脱的因缘。第七颂，但贵于自利，一一胜处来。胜处有地舍灭慧，这个谈过很多次，对，我们后面还会再说。有的是从地的真实修来，有的是从舍，有的是从极灭，有的是从智慧而来。 能够具备这样的资粮来修十善道的话，就能够令这个人能够得到声闻地。声闻地主要有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。好，这以上是举寄送总说，那么下面来分别解释送意。好，先解释第一个寄送，随他无大悲，不畏于三界，乐少功德分，其智甚劣弱。好，第一句，随他音声，就听闻他所说，随顺而行，不能自生智慧。他的智慧没有像独觉那样子无师自悟，一定是要听闻音声，听闻他人的开示。佛弟子里面独觉根性的只有一位，哪一位？大迦叶，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声闻。即使声闻弟子智慧第一的舍利弗，没有佛的开示，他还是没有办法自悟啊。所以大部分都是要听闻佛的开示或其他善知识的开示才行。问曰：十善道能令一切从他听闻者都能够得到声闻地吗？比如说像各位，是不是也有从别人那边听闻佛法？那只要听闻佛法的，一定就能够证得阿罗汉吗？底下就回答：其实还不一定啊。答曰：不尔。如果没有大悲心的话，来修十善道，可能只是到达声闻地，而菩萨也是从诸佛听闻佛法，但是他跟声闻不一样，因为他有大悲心。如果他从别人听闻佛法又有大悲心，这样的十善道他就不是到声闻地，他有可能到菩萨地，到佛地。好，第二，解释不畏于三界。有人又问，那么一切没有大悲心的人，十善道是不是都能够令他们得到声闻地吗？答曰：不然。很多人他不一定发大悲心啊，像一般的世俗人，他也不一定有大悲心，他只求自己好啊。因此这里说，不是没有大悲心的人就一定能够达到声闻解脱，还要不畏三界，就不希望在三界受生，觉得三界如火灾，要赶快处理，要不畏三界来修十善，才能够到达声闻地。如果不不畏三界，觉得我人生没有苦啊，过得好好的啊，没有不畏三界，那只能令人生人天善处，因为他还是乐着三界的缘故，就无法处理。这底下的问答事实上都有深意了，那是埋下一些伏笔，告诉我们说，从他闻，还有没有大悲心，还有不畏三界等等等等，他需要具备各种不同的条件。再来解释乐少功德分。问曰：一切不畏三界者，十善道皆能令至声闻地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菩萨也是不畏三界啊，他为了自己，也为众生勤行精进，求于涅槃。这样的菩萨他也不是乐着三界，那么他来修十善道是不是也一样到声闻地呢？答曰：不必一切不畏三界者都堕声闻地。什么样才会堕声闻地呢？乐习行功德少分，就是他不畏三界， 不过修的功德比较少，于佛所教化的六波罗蜜当中，他只是受持实行少分而已。这样的人啊，就堕声闻地。如果有人能够发愿来修集所有诸佛功德，遍学智慧，这样子持善道就能够让人直接到佛道。随他闻声，不畏三界，取功德少分，这样的人有两种，这样的修持善道有可能是到达声闻地，有可能是到达必至佛地。好，再来解释其智甚劣弱。有人问，世人云何俱从他闻？就是声闻跟必至佛都是从他闻，不畏三界，取功德少分，那为什么会有区别？十善道一个令人到声闻地，一个到必至佛地呢？答曰，智略弱者，他就成为阿罗汉。如果他的心智稍微坚固一点，那就做必至佛。后面会提到必至佛，他是不从他闻呢、啊。那这里为什么问的人说，哎，一样是声闻跟必至佛都是从他闻，可能有一个解释是这样子的。就是必至佛他觉悟透彻肉尽的时候是没有佛出世了。不过过去生他可能要种下那个解脱的因，还是要从他闻。好，接着解释第二颂，心乐于厌离，常观世无常，即知一切法皆亦无有我。这主要就是发出离心，那观世间无常，知道诸法无我。问曰，十善道令一切心智劣弱的人都到达声闻地吗？答曰，不然。不是所有心智小的都能够到达声闻地。何以故？所谓智弱乐厌离生死者，他心智狭小，可是呢他还要厌离生死啊。不是那一种心智狭小又不想出离三界，如果不想出离三界，那是没办法得到声闻地的啦。问曰，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喜欢厌离？怎么知道他好要出离三界？要从哪里观察呢？他是不是真的发出离心？从哪里观察？这一点很重要啊。有人说啊，这世间很苦啊，他只是躲另外一个地方想要求安乐，这种都不算了。因此这里的回答说，如何知道他是真发出离心，必须是怎么样呢？观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，观一切法都是无我。诸行就是一切有为法，只要是因缘和合有生灭的，全部都是无常，包括钻石啦、山河大地啦等等，这个都算了。不是只有我们的色身无常，一切因缘法都是生命无常。如果能够透彻的观察到这一点，那就知道他乐于厌离。好，底下解释第三句，乃至一念顷不乐于受生，不希望再来三界轮回生死的意思。常不信世间有安稳法。问曰，已知乐厌离，那菩萨也一样能够观有为法无常，观一切法无我，这样的十善道为什么不会让菩萨堕声闻地呢？答曰，这里就要解释说，同样是观 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但是有两类人，一个是声闻，一个是菩萨。声闻人生厌离，那为什么会堕声闻？主要就是离大悲啊，他没有大悲心，他乃至一念中不乐受生，不希望在三界受生，不信世间有安稳相。如经中佛告诉诸比丘，譬如少许的粪便都非常臭秽不净，何况那么多的粪便。如是一念中受生都很苦了，何况那么长久的时间在三界轮回，那更苦咯。诸比丘，当学断生，就断受生死，莫令更受生。声闻人听到佛这样的开示，他就非常信受，乃至一念当中都不乐受生。一念之间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他都不希望还在三界轮回。世人复作是念，世间无常，于所做的事情跟感得生命寿命都没有安稳相，死经常追逐的人，谁能够知道什么时候死？也不知道死的时候要受什么样的业果报，因为一生善业恶业夹杂很多很多，那死的时候那到底受什么业果报，死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心都还不知道啊。如是世中不安稳故，不可信故，应当赶快求断尽苦，赶快处理。这是声闻人啊，一念当中都不希望受生。菩萨就不一样哦，菩萨如果也是这样想的话，那早就出离三界，他怎么长久在世间度众生呢？所以这一点是很不同的，跟声闻人急着要出离三界入涅槃，跟菩萨是不一样的。菩萨怎么想？他是于恒河沙无量阿僧祇劫受生，那众生还没度尽，有因缘的还没度尽，他不愿意自己早求出离，因此不断在三界里面度化众生，他是为了得无上菩提度化众生的缘故。是故偈中说，乃至一念顷不乐于三界受生。如果这样急着求出离的人，那么他修十善道就会让这个人到达声闻地。接着解释第四偈颂，观四大如毒蛇，观五蕴如拔刀贼，观六入如空聚落，不乐世间富乐之法。问曰：此人乐修集什么事情而不乐受生？他为什么不希望在三界受生呢？答曰：这个人观一来轮回受生，那就一定有四大五蕴六入啊，这些合合为我们的有漏的报身，因此他观地水火风四大。这四大它有什么特性呢？喜生嗔恨故。我们平常非常用心的照顾他，但是他经常发脾气啊，不能如我们的所愿，而且屎尿呢种种不净臭秽，这么照顾他，但是他却事与愿违，不知恩，四大不调生病呢，最后乃至老死。因此对这样的四大要生毒蛇想。 对五蕴呢，就是色受想行识，要观察他会夺智慧命故。贼，盗贼就是夺取人家的东西嘛，啊，会夺智慧命而生怨贼想。因为受啊，像一般的凡夫看到乐受就会起贪呢，看到苦受就会起嗔呢，啊，那不管是贪啊嗔，这都会夺取我们的智慧命嘛，啊，会损功德财啊，因此对这五蕴要生怨贼想。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要观察啊，它是无常的，离不动不变坏，也就是观察六根它是变动有变坏，会毁坏的。它是无我无我所，六根里面没有一个实在的我，而生空聚落想。若人于世间一切受生及知生乐聚，因为它是无常虚狂，没有片刻安住的缘故，所以我们不要生喜悦的心。如是之人于一切生处生无安稳想，一切有为法都是不安稳的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唯一的涅槃，无为的涅槃才能够作为我们的救护，只有它是归依处。好，再来解释第五六颂。贵涅槃故，坚持境界，勤习坐禅，常求净苦慧。贵涅槃，那就是朝向涅槃的目标。那要怎么办？要修戒定慧啊，要乐修解脱因缘。好，要观世间啊，都是炽燃，就是观三界如火宅啊，哈，的猛烈的燃烧，没有安稳处，只有涅槃一法。因此要舍一切事来专精坐禅。如经中说，世间皆是炽燃，世间三界啊如火灾，都是猛烈的燃烧。对于六根眼耳鼻舌身意，六尘色声香味触法，六识眼识乃至意识啊，还有六处根尘识而产生六处，眼处乃至意处，由处而生受，眼处因缘生受，乃至意处因缘生受，都是一样。它为什么会炽燃呢？到底什么火让它这样的猛烈的燃烧呢？因为有贪嗔痴这三毒的火啊，让我们世间炽燃，还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的火的缘故。这里是举眼来说明哈，那么其他的耳鼻舌身意都是如此。观一切有为法都是炽然，只有涅槃这样无为的极灭法才能作为我们的救护，我们的归依处。贵涅槃一法故，而舍一切事，勤习坐禅。有人又问，观一切有为法都是炽然，只有涅槃即灭能为救护，如果只是这样的发心的话，十善道是不是能够引导人到达声闻地呢？他说诶，不是说 只要厌离三界心向涅槃，这样的发心就可以达到阿罗汉了，不是。那要怎么办呢？答曰，不然，还要修戒定慧。就第一个发出离心，除了发心以外还要修学修行，最后才能证果。所以他的发出离心就是观一切有为法都是炽然，而心向涅槃。 那么进一步修行要修哪些法呢？首先是持戒，佛所解的戒为禅定故，贵重持戒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要持戒？主要是希望增上戒学而达到禅定，而依着禅定来得到无漏慧。有决定心，下定决心不犯戒，舍一切事，但乐坐禅。除了修禅定以外，还要修智慧。这样的智慧不是说哦，我知道世间的种种科技，不是，是要尽苦的智慧，就断尽苦的智慧。那只有无漏的无漏慧才可以尽苦，特别是无我。因此要修戒定慧，常勤修习解脱因缘，只有戒定慧才能够引导我们入解脱。因此解脱的因缘那就是戒定慧，是三增上学。接着解释第七偈颂，但贵于自利，一一胜处来，善道令世人能至声闻地。先总说于先世中过去累积的因缘，有的是从一胜处来，有的从二胜处来。那一共有四个胜处就是地、舍、灭、慧，等一下会看到。那这样子修十善道，能令人到达声闻地。为什么呢？持戒清净的话，那心里就不忧悔。心里不忧悔，那就得欢喜。得欢喜的话，身就清安柔软。身清安柔软，心就快乐。心快乐就容易摄心得禅定，摄心得禅定的缘故，因为他很专注啦，要产生无漏慧，至少要有七一定嘛，味道定啦、中间禅或者是四根本禅，还有前四个无摄定，因此摄心得定就容易再起无漏慧。当然不是说得定就一定能够发无漏慧，那不一定啊。得禅定以后，主要还是要闻思修啦。如果得禅定就一定能够发无漏慧，那释迦牟尼佛在成道之前不是跟两位外道老师学吗？他们禅定也很高嘛，那为什么没有引发无漏慧？所以主要是说修禅定为基础。还要闻思修，一般人来说才能够生如实的智慧。生如实的智慧就能够生厌，由厌而生离，由出离就能够得解脱。好，底下解释从一一胜处来，有的从一个胜处来，有的从两个胜处来。从一个胜处，以下各举几位来做代表。例如尊者卢侯罗从地胜处来，地就是真实的意思。我们看一下角注九，这四胜处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。角注九的刮胡一，在续品就解释四圣处。地就一切真实名之为地，一切真实当中佛语为真实不变坏。真实如果是对于说话来讲，那就是说如实语不妄语。 那如果是真实语不妄语的真实，为什么配合罗诃罗呢？这个就必须知道它的典故了。例如角柱九的瓜无二，中阿含的罗云经，罗云就是罗诃罗。那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，就罗诃罗他出家之后还是小沙弥，当时很喜欢说谎话，有人来求见佛，问罗诃罗，哎，佛陀在吗？本来在，就跟人家说不在，本来在东边，他就说在西边，弄得大家团团转。后来佛陀知道以后，就把罗诃罗叫来，拿个盆子啊，请他帮忙洗脚啊，最后要他喝下去，种种，这样善巧的教导他。这个我在佛顶故事里面也有讲过，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。我这里引文也有提到角柱九的瓜胡二，身业口业意业，罗云善不善法，你应当经常观察，怎么可以妄语呢？不妄语是正觉之子，罗罗是佛的儿子嘛，佛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不妄语那才是沙门法呀，真正的沙门。因此罗罗应当学。罗罗经过世尊这样子启发之后，他之后从来就不说谎话了。举这个例子来配合罗罗从地生出来。再来舍生出来，他又举了施约罗，有角柱十。施约罗或作施婆罗或者施婆罗，施的写法不一样，但是音相近。跟他有关的经典在角柱十的瓜胡二正义阿含经里面就提到施婆罗，他 很喜欢布施啦，因此这里就举施约罗，他是从舍生出来，舍就是喜欢布施。当然大智人有提到了，舍不只是舍财啦，还要法布施，那更殊胜的当然就是舍烦恼了。再举尊者离拔多，从极灭圣处来。极灭圣处在十住毗沙论大致上有两种解释，一个极灭圣处它跟禅定有密切的关联，另外一个它是从断尽烦恼永灭烦恼来解说。那如果从断尽烦恼来说，所有的阿罗汉都是断尽烦恼啊，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位比丘呢？所以在这个地方以他来配合极灭圣处，主要是从禅定了。我们看一下角柱十一，极灭圣处与禅定有密切的关联，这个可以参照十住毗婆沙论24赞记品。另外菩提资粮论就很明确的说到极，这就是极灭圣处，心不着，心不着不会污浊，喜爱或 不喜爱的事都不会动摇，是故极灭处为忍波罗蜜，即禅那波罗蜜。这里就明确的提到极灭圣处与禅波罗蜜有密切的关联。而角柱十一的瓜胡二离拔多，也能翻译为离婆多或者离月多。底下角柱十一的瓜胡三乃至瓜胡六都提到这一位比丘，他是坐禅第一，所以举他坐禅第一来配合 极灭圣处。最后舍利弗从慧圣出来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，舍利弗就是智慧第一啦。好，这是从一个圣处来，另外有的是从二圣处来。如果地舍灭慧来配合的话，有的是地跟舍，有的地跟极灭，有的地跟慧。如果以舍为开头的话，就有舍跟极灭，还有舍跟慧。另外剩下的就是极灭与慧这二圣出来。好，最后能够具备以上这些资粮来修十善道的话，就能够令人到达声闻地，可以证得解脱涅槃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